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6月20号到6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首都法轮功万人法会，师父莅临讲法。近万民法轮功学员6月21日在美国首都召开2018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现场讲法答疑将近2小时。下午1点56分，全场起立，掌声雷动，近万人的目光热切地注视着主席台。李洪志先生走上讲台，向大家问好，众弟子齐声回应师父好。李洪志先生表示，在社会道德下滑的滚滚洪流中，大法弟子逆流而上，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受污染的环境中能正念对待，做好大法弟子的事情非常了不起。李洪志先生讲述了修炼的真正含义，希望大法弟子不要懈怠，走好修炼之路。这次会议在市中心的 Capital One Arena 室内体育场召开，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万人与会。法会上，来自美国纽约、波士顿、佛罗里达、华盛顿特区以及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地的十几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后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以及向人们讲清法轮功真相的心得体会。现场提供十几种语言的同声翻译，近万民法轮功学员静心聆听每位发言者的交流。
法轮功学员华盛顿 DC 反迫害大游行，作者戴冰、爱德华、李莎。6月20日，全球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正义人士到场声援，制止中共迫害，呼吁人们认清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危害。当天中午12点，法轮功学员开始反迫害大游行，游行路线从国会西边草坪出发，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美国白宫，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前，全程共2.4英里。
烛光夜道，美国首都见证法轮功学员坚定信念。2018年6月22号晚，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展开庄严的烛光夜道活动。华盛顿纪念碑前闪烁着点点烛光，好像天上的繁星降落人间。这是全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烛光守夜的第18个年头，每年他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悼念为坚持真善忍原则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伴随着庄严深沉的音乐，来自各族裔不同肤色的法轮大法弟子手举蜡烛，表情肃穆，在他们背后的华盛顿纪念碑在烛光的衬映下更显得洁白如玉，好像一把正义之剑直入云霄。
精进修炼，坚持讲真相救人。2018年6月24日，来自台湾各地利用网络讲真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的中兴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交流会，分享自身的修炼体会及讲真相中的心得，期勉能互相促进提升，并且加大救人的力量。这些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在交流中他们讲述各自在生活中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精进修炼的体会，以及突破种种困难，破解中共的封锁，将真相传递出去，让更多中国人明白事实的经历。
浅说怎样看待被迫害中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就是有的同修犯了大原则错误后被非法判刑或并业迫害走，同修中会有一些争论，比如有的犯了男女错误，有的标新立异坏法，有的把大法资源用于个人，有的搞传销。当这样同修出事后，是否帮他们发正念或请律师营救，一直争议不断。有的说，这种人和师父法对着干，还是大法弟子吗？发啥正念？当请律师营救时，有人不愿出钱，怕犯原则错误。举个例子说，本地有个同修改动正法口诀，当时谁也制止不了，后来进去了。当协调人通知大家发正念时，有的说，这可是天大的罪，他到处交流，毁了多少人，已经不是大法弟子了呀。有的说，谁愿发谁发，反正我不发。还有的说，他是来坏法的魔，做这事时就知道结果，发啥正念？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不能站在个人基点上发牢骚，要从师父和正法角度看待这事。这些年旧势力和恶党的打压，使大法弟子这个群体损失惨重，即使没倒下的同修也是伤痕累累。师父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鼓励我们跌倒了别趴下，赶紧起来往前走。师父说，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是要度成他，他今天没做好，你旧势力不是还在迫害吗？我叫他明天再做，一定叫他们做好。实践证明，不是大法弟子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做得越来越好了吗？越来越坚定了吗？你最后真的能坚定下来，你以前做的那一切，那只能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了。实际就是那样，师父是最大慈悲对待这件事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从师父这段法中我理解，对于犯了大错误的同修，不管是病业也好，还是进去也好，师父怎么对待的，我们就应该怎么对待。师父珍惜不放弃，我们也应该珍惜不放弃。不管同修怎么没做好，我们不看现象，因为每个人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有一点很清楚，真正罪魁祸首是旧势力和恶党，他们是毁人的根本。如果没有迫害的环境，同修会出现这种悲剧吗？我们为什么不找旧势力算账，却怨恨同修呢？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是带有使命随师正法来的。旧势力强加一套他们的东西，给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细密的安排。再加上同修的人心和执着，谁没摔过跟头呢？出事的同修，有的是旧势力早就安排好的死官，他们没想让大法弟子修成，对大法弟子迫害是毁灭性的。对出事的同修，我们不能冷眼旁观，分析他们的问题在哪儿，还适时踏一脚。这不跟旧势力一样吗？这不是新宇宙生命的境界呀。我们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生命，身上都有很重旧宇宙生命未思的痕迹。我们在不断学法修心过程中，就在洗净自己，就在否定旧有的一切，就在成就一个全新的新宇宙生命。我们的胸怀和慈悲是超越旧宇宙一切生命的。从这一点上讲，当同修出世时， 不管大事小事，我们要把同修事当成自己事，站在为他的角度上去看待同修，主动去帮助和圆融，不要像评委似的说三道四。如果同修一出事，我们就议论人家，找同修不是，这不好，那有漏，意思被迫害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干这事了？这等于给同修再踏上一脚，是替旧势力说话，旧势力还耻笑我们。你看看，这个认识是在声援我们，我们做对了吧？如果我们对出事的同修品头品足，冷漠袖手旁观，不帮助发正念，不请律师营救，那是不是比旧势力还狠呢？这等于把同修推出去了。这样做是否高兴呢？还是邪恶高兴？我们在境界上提高了什么？不管是病业中的同修，还是被抓的同修，都是师父选择的生命，帮助他们的同时，就是在成就我们自己。被病业迫害早走晚走都是圆满，进去的同修能正念走出来，同样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德，这样例子并不少呀。而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呢？有什么威德？就拿上面那个改动正法口诀进去的同修来说，律师传出话说他知道错了，一定改，所以遇到这种事，我们不能站在旧势力一边去评论他指责他，要宽宏他，帮助他，鼓励他，让他尽快走回来，好跟师父回家。师父说是参与迫害那伙的，上当受骗上贼船的，你也得对他善。你的同修，你为什么不能对他善？他是师父的弟子，你知道吗？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个人一点浅悟，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同一警察敲门，同修境界不同，结果不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福林。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只要你们在人世间能够走正自己修炼的路，谁都会正视你。我们修炼到现在已经是法正人间的过渡时期，现在师父用身体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让大法弟子没有达到圆满标准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同时救度那些没有被救度的有缘人。自2015年5月中共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政策出台，6月开始我市省会城市同修实名诉将，7月中旬中共江泽民的旧势力对实名诉将的同修进行了敲门行动。据我了解，同一个片境到不同的大法弟子家，由于弟子们修炼状况不同，诉将时出发点不同，心性不同，骚扰敲门家访回访行动的结果也不同。下面我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如下。转变观念光明显，我和 A 同修的故事。我和 A 是夫妻同修，两人都清理了425万人上访。我2000年7月又单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达到了放弃世间一切名利情的状态，升华很快。师尊为了鼓励我，天安门前的电棍店、通州看守所同事16个嫌疑人集体殴打，对我基本不起作用。三昼夜的熬鹰、站姿不准睡觉，在师尊的加持下不起作用。我的天幕被师尊打开，看到了看守所监视的小黑板上就是河图洛书的画面，看守所的墙上有菩萨的形象，并慈悲地冲我微笑。2015年5月，中共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政策出台。同年6月， 我市省会城市同修就开始实名诉将。我和 A 同修从明慧网上看到了本市桥西的同修起诉恶兽江泽民后，觉得不能让这位同修独自顶着压力。我和 A 同修开始写诉状，6月12号分别收到最高检、最高法发给我收到诉状的电讯回执。 A 同修觉得上一封诉状主要是我的经历多一些，觉得师父对他慈悲救度，深感佛恩浩荡，愿意单独写诉状，他又单独上诉了。紧接着我们就在家中与文化低的同修一起学法，提高了对不同层次法的理解体悟。6月底前有十几位同修也向最高检、最高法寄出了诉将状。7月份协党的敲门行动来了，这是旧势力假借所谓的大检验对大法弟子发起的骚扰迫害，是对师父正法的严重干扰，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它。我市大部分同修采取了拒绝会面、抵制骚扰、否定迫害。我和 A 同修觉得不承认旧势力，但他们毕竟出现了，师父针对旧势力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职责，苦于没有合适机缘，今天他们送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201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居住的小区院子里擦洗汽车，楼长说前两天当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三个人找你，我领他们敲你家的门，你家没人。我说啥事儿呀？他说说是一封信的事儿。我明白了，是起诉江泽民的事儿。我就在院子里给楼长讲真相，他不听。我说以前我夫人给你讲真相你不愿听，这回是你与我谈起了法轮功，你得听我讲。我就给他讲了有20分钟左右的真相，院子里其他邻居也在听。这时我儿子估计在楼上也听到了我讲真相了，就打电话让我上楼说有事儿。我就对楼长说话没说完，晚上我再找你聊。吃完晚饭我就去了楼长家，他丈夫开的门，说他去楼下遛弯了，半小时就回来。我说好了，不打搅了，我半小时后再来。没等到半小时，楼长来敲我家的门了。我和 A 同修热情地请他进屋说话，他坚持不进家，我就在楼道里给他继续讲真相。讲得差不多了，我就说这样吧，我们修炼人处处为别人着想，那三个人工作也很忙，凑到一起来我家也不容易，你把他们三个人的电话给我，我分别找他们吧。楼长说这样吧，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电话，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不会主动联系他们，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说好吧，结果一直也没有人来找我。因 A 同修写了第二封起诉江泽民的诉状，2016年1月上旬某天的下午5点多钟，当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三个人到我家敲门。我和 A 同修早有要找他们讲真相的愿望，当时我正在厨房做饭， A 同修在没开门之前动了想救他们的一念，就热情地把他们让到客厅。我也从厨房走过来，就听片警说其实真善人挺好的。片警和办事处主任分别坐在了沙发上，居委会的一个年轻女职工用手机在录像。 A 同修从前在中共洗脑班上认识他，有部分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人在洗脑班也认识 A 同修，听了真相后办了三退。这个女的当时要结婚，觉得自己挺精明，虽然听了真相但没有三退。A 同修直言告诉他，你不要录像，这样对你不好，他就终止了录像。 A 同修对他们讲了自己为什么起诉江泽民，讲了以前做过几次吸功，腿肿，骑车有时眼前发黑就得去医院拿药，身体垮了，上下班成了负担。他自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体好了，气色变了。办事主任插话说我们来了，请 A 同修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回去好交差。 A 同修说我签字对你们不好，就没有给他签字。过了一会儿， A 同修对办事处主任说把你的表给我看一下。 A 同修一看上面写着诬告乱告的字眼，就说我们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江泽民利用权力给法轮功造谣抹黑，迫害好人，我们起诉他事实清楚，写着我们的住址、身份证号，签着名，按着手印， 咋就变成诬告乱告了？办事处主任贾星星地说，哪有诬告乱告呀？片警对办事处主任说，你好好的看看。办事处主任不做声了，也不提签字的事儿了。片警对我说，你还练不？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咋不练呀？片警说，好，就在家练吧。我说，一会儿我儿子就要下班了。片警说，好了，我们马上走。我和 A 同修把他们送到楼道，在等电梯时，片警对我说，告诉你们的人别给我发短讯了，我都知道了。电梯到了，他们三人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找过我们。讲真相是救人的钥匙，大法弟子慈悲对待众生，这是在师父弘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新学员正念足，邪恶溜之大吉。 B 同修的故事。 B 同修是2004年得法的弟子，由部队转业到省直单位上班，虽然得法比较晚，可是他精进实修，对法理认识清晰，三件事做得也很到位，对素江也是很积极。2018年6月26号 B 同修收到他的素江回执，由于 B 同修心行到位，片警一人到他家敲门，他开门后说，孩子在中厅睡觉不太方便。警察很不好意思地掏出警官证让 B 同修看，并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我来主要是了解你告江泽民的事，是你写的吗？ B 同修说，是我写的。片警要走， B 同修说，我们就在楼道里说吧。 B 同修就给片警讲了真相，讲了一会儿，片警连电梯都没上，就从楼道步行梯匆忙地下楼了。是片警背后的邪恶怕 B 同修正的能量被解体，因此逃之夭夭。从此后片警没再找过 B 同修。这正是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所说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坚持到最后迎接法正人间。 C 同修的故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修炼过程中，因为你要提升，肯定对你来讲，对修炼人来讲是有考验的，做不好会不断的有麻烦出现，做得好也会不断的有修炼中的考验出现，你们一概把它视为干扰，想为解决这个麻烦而解决这个麻烦，你就解决不了，因为那是为你提高而出现的。 C 同修是得法比较晚的，和我是一个单位，转业前是部队团政委，到地方为省直某机关当办事书记，1999年中共协党打压法轮功后得法，讲真相救人等三件事做得很好，也是我经常对上层人群讲真相时的范例。素江时 C 同修也很积极主动，自从当地派出所警察为素江事宜找到他家后，家庭环境被破坏， C 同修他夫人和孩子都是同一个系统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决定搬家。说来也凑巧，新家和我是一个院儿，他家人不知我住在这儿，他和夫人都已退休，他夫人阻止他与我联系，因我曾经帮助过他们一家人，他夫人知道在法轮功问题上他是说不过我的，就求我不要与他丈夫联系，并说大法很好，他丈夫自私，不该他练，练也不会圆满。我告诉他，同修有缺点不要紧，我们可不断地修炼自己，会越来越好的。我就将 C 同修的夫人对他的意见反馈给 C 同修，并帮助 C 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找自己的不足，修好自己。虽然 C 同修家庭修炼环境很差，但他始终没有脱离修炼大法。2018年5月底，派出所片警到 C 家回访，问 C 还练法轮功吗？当时 C 有怕心，回答不练了。片警说，不练了，你写个保证书吧。 C 同修回答，我不能写。 C 同修妻子说，你放心吧，我家的他出不了问题，有事你找我，这事就算过去了。 C 同修与我说起此事，我说，虽然你没写保证书，但我们修炼人不能说谎话，你得写个声明。 C 同修声明说，在中共协党片警回访行动中，我对片警说不练了，不是我的心里话，这句话就不应该说，现声明作废。我兼修大法心不动，弥补过失，做好三件事，直到圆满为止。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的是，你是个修炼的人，你走在神的路上，你错了不要紧，你要知道错，你要在没有修炼完成之前做好你该做的，继续做好你该做的，这就是修炼。去怕心，精进实修，地同修的故事。地同修是在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由于存有怕心，2015年没有速将。2018年5月底，片警找到了他，问他还练法轮功吗？地同修回答说，这么好的功法为啥不练呀？健身强体，为国家节约药费，家庭和睦，工作积极主动，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片警说，有书吗？有光盘吗？估计地同修可能还是有些怕心，回答说没有。片警说，好，就在家练吧，别参加活动。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凭着对大法的热情还不行，要理智的，在邪恶的环境中要考虑安全，要修得正，走得正才行。旧势力改变的这一切，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做，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得走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能够走到今天，师父非常的珍惜你们，一定要做好。几点思索与同修交流。以上这几位同修一名除外，都是实名向两高起诉了江泽民，过后同一个片警敲门行动。由于得法时间不同，心性不同，起诉江泽民的动机不同，对待敲门行动的心态态度不同，救人的效果也不同。我想起了在1999年720后，我是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的到北京上访正实法，其中有个30岁左右的男同修在市里打工，几次与市里同修进京正实法。有一次被当地原籍某某县警察接回后，用皮鞭子抽打他，也没改变他的信仰。回市里后，他又带着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年女同修进京正实法。在天安门广场，几个老太太被非法绑架，被集中到依维柯警车里，就要向外地拘留所转移。这位男同修追着警车跑说，我们是一起来的，意思是我把他们带来的，我得与他们在一起，一起回省会城市。可车上的警察说，与你没关系，你别追了。这要按常理，警察应抓这个男同修，他年轻啊，可警察把老年女同修抓了，不抓他。我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你的心行到位了，正实法的心纯净无私，旧势力也不敢迫害你。那些老年女同修有的可能去北京的动机纯正，心行稳定，有一部分是看别的同修去了，怕被落下，怕圆满不了等等执着心，胆胆突突地去了北京，容易被邪恶迫害。师尊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环境是靠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开创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其实法谁能破坏，宇宙的法谁能破坏得了啊，无非就是在考验你们，把你们那些个人心执着给你翻出来。你们碰到的所有对大法弟子干扰的一切因素，不都是针对一些不精进混世的学员来的吗？近期中共协党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所谓的回访敲门行动。据了解，有的农村基层派出所对1999年720后脱离法轮功的人也进行了回访，对于2006年后拒绝开门不配合邪恶的同修又进行了敲门骚扰。我与当地协调人交流，他们还坚持2006年拒绝开门不配合邪恶的做法。我认为法有不同层次，十年过去了，师父要我们勇猛精进，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一个层次中呀。修炼人没有敌人。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 同修们在敲门行动中按照师尊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按照师父的这个讲法去做，成功的讲真相救度那些敲门行动中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的有缘人。他们听明白了真相，没再到这些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家回访。我认为是这些同修在师尊的将计就计的法理指导下救了这些敲门行动的众生。那为什么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还到不精进或是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家回访呢？从表面上看是邪恶的又一轮敲门行动，我觉得是师尊慈悲利用将计就计又给了同修一次提高的机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何时
在日常生活细小的事情中都要按照真善忍修炼。作者衡阳大法弟子真言。一次我在同修甲家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到了发正念的时间，大家刚要盘腿发正念，甲同修家的电话铃响了。甲拿起电话说，我正在炒菜很忙，你等下打电话来，就挂了继续发正念。待发完正念后，我与同修们交流，我说甲同修刚才在电话里回答在炒菜是假话，是党文化。甲马上反问说，难道要在电话里说在发正念吗？我说可以这么说，我现在有要事，你等20分钟后再来电话。大家都觉得这么说既不是假话，又不会影响我们发正念，也安全。又一次我坐车到农村去讲真相，卖票时售票员说车票11元，我拿了一张20元的钱给他，售票员问我还有1元钱没有，意思是再找我10元，我说没有，其实我身上还有几张1元的钞票，只是想要售票员多找我一些零钱，我好多印一些真相币。事后我马上想到自己没说真话，是党文化，其做法不对。修炼人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真善忍宇宙大法，绝不能像常人一样信口开河，假话连篇。师父讲，可是有些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整个环境是被邪恶的文化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已经不是正常人类的状态了，互相之间普遍的说谎，张口就是谎，没有说真话，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偏离了正常人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因为修炼人的一切言行，天上的神都在注视着，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呢。说假话就没做到真，修真善忍第一个字就是真。师父讲，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弘引实修，绝不能把自己等同常人，修炼人就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
去掉怨恨心，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整理。修炼前我是个胆小怕事不爱多说话的人，在这20几年的修炼中，看似也精进，三件事也做，法也背了10几遍，可是心性关总是过不好，尤其是跟家里的常人更难把握住心性，有时脾气控制不住，为一点小事就跟小外孙女发火，发完火自己又后悔，反反复复，现在情理不能用正念看问题，心里非常苦恼。 虽然自己每天也能在凌晨3:50练功，由于学法不入心，练功静不下来，总感觉自己徘徊在一个层次中，没有什么变化，修炼中跌跌撞撞的，遇事不去找自己。最近半年，修炼状态很不好，学法不入心，每天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即使是在背法的时候，也悟不到更深的法理。我很苦恼，想突破这个状态，但是找不到自己悟在哪里。这时旧势力也开始迫害我这个肉体，经常出现咳嗽，口里生痰，胸闷，便秘，甚至出现驼背的假象，走路身体都倾斜，腿上没有劲儿等等，发正念也没有好转。这期间还起了怨恨心，怨这个怨那个。由于自己生长在农村，虽然是老大，但却是个女孩，所以受到家族其他成员、祖辈及长辈的欺负。那时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又撑不起来，全家人都把我们母女当作出气筒。母亲也时常在受了气之后，再把气恨转嫁给我，自己从小受尽了折磨，10年骨子8年糠全都上来了，让我无法入境。由于怨恨心致使，经常给丈夫、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唠叨自己从小受到的不公，话里总带着怨恨，言外之意，我从小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你们却一个个几乎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却还不满足。有一天上明慧网看到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受益匪浅。师父讲，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麻烦，看上去别人对我不公，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很可能是你前世欠人家的，忍一忍过去就算了。瑞士法会讲法，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转法轮，作为修炼人，师父一开始就给我们清理身体，把身体上各种灵体给拿掉了，并且把我们推到很高层次上去了。师父讲，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转法轮，我恍然大悟，我是个练功人，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听师父的，我马上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向内找，清除怨恨心及各种不好的心，正念马上就强大起来了，同时那个怨恨心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牙疼的背后有应该要修去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晨起来，左上牙疼，逐渐的厉害了，左脸好像有点肿的感觉，于是我开始善解，可善解了一会儿，疼痛丝毫不减，我又发正念铲除，不仅不管用，疼得倒厉害了，于是我冷静下来，开始向内找，牙疼与修口有关，一定是在修口上有漏。这一找真发现了问题，昨天傍晚七妹在家族圈里发了一个孙女儿学洋教的视频，我看后想，这有啥，就把自己孙女的视频也发到圈里。这时七妹表扬我孙女说，长大了，漂亮了。我也发了一句话，夸她的孙女儿，长大了，会学洋教了。发完后我憋不住乐，觉得挺搞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直到牙疼才反思这件事儿。一下子发现，我的话里有不少人心， 孩子学洋教还拿出来晒一晒，那算啥？我让你看看我家孩子，能耐比你家孩子如何？是的，后面有很强的争强心、不服心、妒忌心、取笑人的心、色心。我赶紧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感觉去掉了不少东西，真是灵验。牙疼马上好多了，脸也不肿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牙又开始疼，比开始还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一定是还有人心没找到。于是我继续向内找，忽然想起早晨起来后，一个作家朋友给我手机发了一条微信，他的一个作品正在参加全国大赛，让每天帮助拉票，还发了一段作品内容。当时我想相处挺不错的，作品也有水平，就点了一票。这时圈里有人给他作品评价，说作品如何好。我一看别人发声了，我俩挺好的，也不能沉默呀，就写了一句评语也发了过去。细想想，我这事儿做得不对。我几次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虽不反对但也不信。常人给他拉票行，我能这样做吗？除了面子和人情外，还有个原则问题。他的作品写的是一个战争故事，里面有党支部、指导员、党文化东西很多，是歌颂恶党的东西，不歌颂恶党不给你出版。我给他拉票等于是承认他、肯定他。大法弟子能随便肯定一个东西吗？给一个对大法态度不怎么样的人拉票，还假惺惺地评论人家作品怎么好，这站到哪儿去了？这真吗？我们只能正一切不正的，遇事不能连想都不想就顺过去了，点滴都是境界。想到这里，我把他的作品拉票群删掉了，对他的那句评语也删掉了。我心想，把这句评语从表面到微观全部清除，不允许邪恶以任何理由钻空子，为恶党贴金的作品我不承认它。之后牙疼彻底好了。有同修说，手机、电视、电脑是三大魔，一点不假。有时拿起手机一看有什么新鲜事儿，就想点开看看，亲戚朋友发什么信息也想评论几句，好像自己比别人高。其实这恰恰是应该修去的东西。常人不就这样吗？常人每天手机不离身，乐在其中。大法弟子如果不突破这种状态的话，那和常人有区别吗？我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很平常，但突破很难。表面上看没什么，大家都这样，一天天过得挺好，似乎没什么错。这恰恰是应该警醒的地方。这绝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正常状态，一个修炼人的境界不能总是徘徊在这个状态上呀。个人浅悟，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指正。
自己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作者：衡阳大法弟子，使命。为了救人，我操起了原来的爱好理发。我家住在县城，请同修给我打印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理发四元，县城最低价，为残疾孤寡老人免费服务，不方便外出者还可上门服务。开始挂出这招牌时，有些人不理解，认为这人理发为什么还要为孤寡老人免费服务呢？难道理发不是为了挣钱吗？时间长了，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真善忍、学法轮功的。到过年过节时，别人都涨价，我始终不涨价。好心人劝我涨到5块钱，我笑着说，有吃有穿就行了，对大家有利就是我的心愿。我师父叫我要淡泊名利。由于我价格低，服务态度好，顾客也就多，尤其是不少老年人慕名而来。凡是来理发的顾客，我都要与他们讲，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真相，藏字石、三退保平安等， 绝大多数顾客都能认同大法好并三退，也有不吭声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说是为了你好，希望你多了解真相，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曾记得一次给一位老爷爷剃头，头发又粗又密，我给他剃了三次，最后给他剃好了，他也没说什么，数了4元钱走了。等到第三天他来找我，说我那天剃头时把他头上的神经给剃断了，2天晚上没睡好，很痛，在医院里用了200多元钱。我听了后知道他的来意，他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比较困难，也意识到失去我对钱的执着的机会，就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或许是我的技术没到，给你造成痛苦，花多少医药费我认了。他说248元，我说给你250块吧，当即给他50元，然后我从家里又拿来了200元。拿钱时没有告诉老伴儿，他是常人，怕他不理解接受不了，加上理发4元钱，总共254元给了他。在场的踏三轮车的工人、装卸工的都为我打抱不平，有的还认识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赖。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叫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他年纪大，大约近80岁，给他点帮助一下吧，没关系，我不学法轮功也做不到，是师父要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一个搬运工人说，你这几天的发又白理了，只有你们法轮功的才做得到，我们谁也做不到。还有一次，我把别人头部的一个疙瘩给剃破了，流了血，后来流血很快就止住了，他当时没说什么就走了，过后又回来说我把他头剃出血了，我知道他的来意，说声对不起，表示歉意，当即给他20元钱，他拿着钱就走了，我没有产生怨言，放下得失心。师尊的法经常在脑子显现，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红云做人，我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而不是为了名利。
谢师恩，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作者衡阳大法弟子磐石。我今年75岁，女，我修炼已有20年了，曾经那时只把做事放在首位，学法不入心，正念不足，所以遭到邪恶绑架10几次，打砸抢抄家，还抄走金钱物资不少，曾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多次，并劳教3年，又被冤判4年监狱。这20年有一半日子在铁窗内荒度我修炼中的宝贵时间，那度日如年的残酷迫害真是苦不堪言，邪恶总想转化我，想把我从大法弟子队伍中淘汰掉，我始终坚如磐石。这些经历我都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这次我下决心要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早2年从铁窗回来，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弥补恩师要求我的3件事。我规定每天3点半起床练静功，到6点发正念，接着练1到4套功法，然后学一段时间法，早点后马上坐车出去讲真相。一般我都去火车站或汽车站等流动人员多的地方讲。由于我天天坐车，那几辆车的司机都熟悉了，他们有时叫老太到后面去坐，有时叫我到前面来坐，我就知道是师父借司机的嘴，要我去那个位置救有缘人。 我多次都把我作为前后左右的众生都三退了，而且很多众生都很认同，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性命，法轮大法好。有时也有不退还骂我的，当碰到这种情况时，我就大声讲真相，让全车的人都能听到，让众生都清醒头脑，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这里火车站环境很好，广场很宽，有很多树，每棵大树都围个大围，行客都坐在石板上，我们就一个个耐心地讲真相三退，有时劝退很多，可有的就是不退。我静心地站着向内找，我要慈悲，不要怨恨。于是我发正念，请师父帮我。师父的一首诗打到我脑中，我已经向你开示，你却偏听打压的谎言。救人是我对神的承诺，辛苦中没人给我一分钱，我只想在危难中把你救，那是大法图的慈悲，那是你来时的夙愿，那是回天的希望，那是创世主的呼唤。引自红云寺大法图的慈悲。然后我大声地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还讲了古代济公抢亲的故事等等。这时我看到有个老者向我伸出大拇指，我漫步走到他跟前，我问老人家明白了吗？他说，我明白了，我三退。我说祝他健康长寿。后来我返回再问乘客听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大多数都点头同意三退了，而且都说感谢奶奶，谢谢阿姨。我说你们也要转告你们所有的亲人朋友，赶快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保生命。他们一再谢谢我。我说你们要谢就谢我师父，并嘱咐他们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每天在外见人就劝三退，不分什么人，什么地方我都讲，都跟他们搭话，唠家常。有时跟他们讲真相三退时，他们就会说我是法轮功，就开始嘲笑，看不起我。这时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脑子里，下世前你与创世主约好，大法红船一定把你找，此时告诉你真相，为何不要打压谎言，灌满多少人的脑，善良人别跟着宣传跑，我们走的是神指的道，救人是我对神的誓约，大难前必须争分夺秒，为了救人我不畏嘲笑，为了救人我不畏强暴，众生得法我的心愿才会了，众生得救我的心愿才会了。引自红云寺为何不要。这时我就更耐心详细地讲，现在大陆黄赌毒腐泛滥成灾，有毒食品无处不在，大陆的贪官无处不有，真是无官不贪。中共的腐败超过历朝历代，腐败就意味着灭亡，中共灭亡时还是加入其组织的，就要为他陪葬。真相壁上写的退党团队保性命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他们听明白了，退了，还感谢我。明慧周刊、政见周刊我一篇都没落下的看了，我也知道师父为我们承受着业力，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延长着宝贵的修炼时间，我一定好好珍惜。我上午在外讲真相救人，下午学三讲法，晚上学师父各地讲法及周刊。有位大法弟子在给师父进香的时候，看见师父在流泪，流泪好多天，我也哭了，我心痛地哭了，师父为我流泪，为我修得太差劲在伤心呢。我决心好好修炼，弥补我所损失的，加倍做好三件事，学法入心，多救人。最后引用师父的法与大家共勉，人间再好也比不了天堂，人情不定难久长，荣华百年带不走，名利拼搏为谁忙，人来自天上为得法，消去罪业塑神体，你的天国迎兴亡。引自红云寺几人醒。
怎样去掉怕心？作者吉林省松原大法弟子。今天派出所往我家里打电话，调查户口和房屋的一些信息，还特意的问我丈夫说，你爱人是否叫某某某？听了丈夫叙述通话的内容以后，我的怕心上来了，心想为什么特意问我名字呢？于是便把相关的大法书整理了一下，嘴上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可心里还是放不下。于是便给派出所工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询问是否有调查户口一事。朋友说有此事，由此这颗心便安稳了。但紧跟上来的是一种后悔和自责，自责自己师尊安排弟子提高心性去怕心的机会没有把握好。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怕？原因是自己还没有脱离人的这一层壳，没有完全站在法上，神不会有怕，只有人才会怕。再一个原因就是法理不清，一没有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师父还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对啊，我是大法弟子啊，我是师尊的弟子啊，我是主佛的弟子啊，谁敢动我啊？我怎么能怕你邪恶呢？他怎么能够得着我呢？我怕他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位置降低在他之下了呢？那他当然要控制我了。所以我们的主意是时刻要定住强大的一念，我是主佛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你邪恶什么也不是，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你的那点邪恶伎俩在我这不好使，我不承认你那一套，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塑造的生命，不计常人得失，不求常人一切，没有生死，什么都没有，只有用一个心眼讲真相救众生，无论你怎么邪恶，我还是想救度被邪恶操纵的你这个可怜的生命。如果真能站在邪恶面前守住这一念，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内心深处从微观上发出的这一念，那还会有怕吗？那邪恶真就不敢动你，这就是强大的正念。二，师父说过三界是为正法建造的，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戏已经导好了，只不过是在演，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但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这是事实的结果。中间过程包括邪恶迫害也好，大法弟子证实法救众生也好，都是成就大法弟子，锤炼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过程，但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那还怕什么呢？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最终的一切都是咱们师父说了算，那还怕什么呢？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当中说，我这个师父绝对会给你最好的，新宇宙也好，未来的一切也好，给谁开创的？不是给众生吗？是不是啊？那个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特别是将来会让他更好，都是这个心。所以我们就按师父说的去做，把心放平静，许多干扰弟子的东西都是假象，都是为成就大法弟子，锤炼大法弟子所设的假象，既然是假象，还怕他干啥？
正念闯过毕业关的一次经历。北京大法弟子新生2014年5月18号我们单位全体教职工体检，在做透视的时候，医生给我检查完很严肃的样子，拿着体检表让我和他一起上楼，问我是不是很憋气。我说不憋气呀，这段时间有点累，家里的楼房刚翻盖完，正在装修，我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买装修的东西，这些日子一直就咳嗽不断。我心里知道这是宵夜，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事儿，心里很平静。到了楼上，医生进了一个房间，让我在外面等着。不一会儿，另一位女医生出来，拿着体检表对我说，你明天到肺结核体检中心再确诊一下，怀疑是肺结核。我拿着体检表走了。回家后我在想，我不会再去复查的，我不承认他，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我，迫害我，我有漏，我悟道，赶快提高上来。因在家里我最小，姐姐们看到我家装修都好心过来帮忙出主意，人多主意多，互相之间产生了矛盾，有时心性关没过去，没有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过后很后悔。既然这样，那我就顺其自然不去上班了，正好我也到了退休年龄，也能领退休工资了，孩子上班了，经济来源也有保障了，我就在家多学转法轮和各地讲法等，上明慧网看同修们写的怎样正念闯过毕业关的文章，越看正念越强，文章写的不就是我吗？感谢明慧网给同修们开创的交流平台，对我的帮助很大，同时我还多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邪恶因素。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学法，四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没上班。我说单位体检，怀疑我是肺结核，我就不上班了，在家多学法，多练功就好了。过了几天，二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不上班了。我一听就知道是四姐告诉她的，二姐让我到医院去看病，我说不去，她一听就急了，大声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去看病。我说不去，我这是宵夜，没事的，我有师傅。二姐突然跪在地上对我说，我求求你，你到医院去看看吧，当时孩子也在家，赶快说，二姨你别这样，快起来起来。看到二姐这样，我怕自己受不住，我就出去了。四姐在家看外孙没赶来，让姐夫到我家劝我去看病。我正在学法，我说是我自己没做好造成的，我这是宵夜，不是病，不用看。回想2009年的时候，因自己刚从劳教所出来，有怕心，不敢接触同修，我知道自己在劳教所期间被迫转化不对，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回来后没有能够抓紧学法练功，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不停地咳嗽，上医院输液，每天化验血，血色素一天比一天少，医生建议转院。三姐一家三口为了给我看病，一个人给我挂号，一个人给我到单位请假，三姐早晨就到我家让我去看病，忙了一天，结果是贫血。三姐一看检查结果没什么事儿，就放心了。同修们看到我过毕业关，就鼓励我，给我请来转法轮宝书，我又重新开始修炼。我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所以这次出现的毕业状态，我要用正念闯过去。我对姐夫说，我是修炼人，是修宇宙大法的，我有师父的看护，很快就会好的。姐夫说，看你精神挺好的，应该没什么事儿，我也没听见你咳嗽呀，真的很神奇，我一生都没咳嗽。正念的作用很强大，真是念一正恶就垮。李洪志师父著作《红营二》怕啥。由于我的坚定，姐姐和姐夫再也没有来我家干扰我，我 在家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很快恢复好了，我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开始也不会讲，转了一圈也没讲一个，心里很着急，我就找认识的同修跟他们学，现在我也能自己出去讲真相了，每天都在做三件事，踏踏实实学好法，多救人，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兼修大法到底，跟随师尊回家。
坚持学法，放下轻。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春天得法的老弟子，在恩师的精心呵护下，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师父，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点悟，引导我们放下一切人的东西，走向神。在去年10月9日，我妻子同修突然去世，医院诊断是脑溢血，他的离去使我心灵深处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的时候，我被非法劳教判刑，前后被非法关押有7年半的时间。作为修炼的同修，家里家外都得他一人照顾，他没有任何怨言，一直鼓励我。出狱后，我们共同学法，一下子他突然离我而去，心里很难接受。虽然以前谈到人世间的情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放下了，出现这样大的冲击的时候，心里就是放不下了。看到这个，拿起那个，都会对妻子的过去勾起联想。我也认识到那就是执着，就是对情的执着，必须放下。我晚上坚持学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法能破迷，那段时间能顽强地走过来，是师父帮我走出了那段困境。师父还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还讲，你们在常中碰到的不高兴的事，是不是好事呢？你要想修炼，你要想脱离三界，你要想返回你原来的地方，你要想救度你那一方世界的众生，你要真的是在助师正法，这不是给你提供方便，这不是叫你真正的修自己吗？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你铺路了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把师父的讲法记下来，对照警醒自己。是啊，在严酷的恶党邪灵迫害时没有倒下，顶着巨大的压力走到了今天，整整18个年头过去了，人世间的情必须隔断。这个放不下的，就是我们从人走向神的最大障碍，能把它带到天上吗？妻子的去世，他已经圆满在他的层次，我应该为他高兴，修炼就是修自己。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就这样，在短时间内，我向内找，调整好心态，融入到救度众生之中。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世人也在关注着我。 有一个我从前认识的老板说，老哥，你们学大法的就是了不起，就是坚强，你讲的我信，给我退了吧，我入过少先队。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做得正，没有很强的执着，或者是根本上的执着的东西，就没有问题。有的人说，我学法了，遇到这个情况了，遇到那个情况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法是指路灯，是伟大的恩师保护我、呵护我，用法理洗涤人的污垢，使我越来越清醒理智。叩谢师父再一次救了我。
神传文化，文王演卦谢天机，西伯真圣显神威。作者罗毅。在《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是八卦的传出者，相传文王可以使用八卦来预知很多的事情。在其管辖地之所以画地为牢而没有逃跑者，就是因为其可以算出很多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差点断送了性命。一预言纣王难受中招惹杀身之祸，纣王厉声大呼曰：你道朕不能善终，你自夸寿终正寝，非吾君而合，此正是妖言惑众，以后必为祸乱。朕先教你先天数不厌，不能善终。传旨将姬昌拿出午门以正国法，左右带上前，只见殿外有人大呼曰：陛下，姬昌不可斩，臣等有见章。纣王即是见黄飞虎、韦子等七位大臣进殿，俯伏奏曰：陛下，天赦姬昌归国，臣民养德如山，且其先天术乃是伏羲先生所演，非姬昌捏造，若是不准，亦是巨术推降，若是果准，亦是直言君子，不是狡诈小人，陛下方可赦其小柄。王曰：逞自己之妖术，谤主君已不堪，岂得赦其无罪？比干奏曰：臣等非是为他，实为国也。今陛下斩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第十一回，李成求西伯侯。二预言太庙大火，西伯取金钱一晃，大惊曰：陛下明日太庙火灾，速将宗社神主请开，恐毁社稷根本。王曰：数眼明日应在何时？姬昌曰：应在午时。王曰：既如此，且将姬昌发下灵雨，以祀明日之宴。众官出午门，西伯感谢七位殿下。黄飞虎曰：贤侯明日颠为，必欲斟酌。西伯曰：且看天数如何。众官散罢，不提。且言纣王谓费仲曰：姬昌言明日太庙火灾，若应其言，如之奈何？游魂奏曰：传旨令看守太庙公关仔细防贤，亦不必焚香，其火从何而至？王曰：此言极善。天子回宫，费尤二人也出朝不表。第十一回，李成求西伯侯。三太庙大火应验，令纣王大惊。话说纣王在隆德殿正聚文武商议时，只见奉御官来奏，果然午时太庙火起，只吓得天子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两个奸臣肝胆尽裂，西伯真圣人也。纣王曰：昌之术经果有应验，大夫如何处之？ 费尤二人奏曰：虽然姬昌之术偶验，适逢其时，岂得奏赦归国？陛下恐大臣有所见阻，只设放姬昌须如此如此，天下可安，强臣无虑，此四海生民之福也。王曰：亲言甚善，言未毕，唯子比干、黄飞虎等朝见毕。比干奏曰：今日太庙火灾，姬昌之术果验，望陛下赦昌直言之罪。王曰：昌术果应，赦其死罪，不赦归国，暂居里，待后国事安宁，方许归国。第十一回，李成求西伯侯。古人不比今天的人，他们都不善于说谎，所以文王才说了实话，纣王不能寿终，言纣王难寿终，招惹杀身之祸，预言太庙大火，又救了自己。其实一切都是天意，即使如此，作为个人来讲，如果做好了，也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只不过太难了。换而言之，武王之所以要讨伐纣王，也是天意，他也知道一定会成功，都是顺天意而行的。人在迷中看不透天机，而在有能力的人眼里，一切都是定数。文王不是凡人，乃是有约的神，大概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八卦传给人类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